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国珍已经把这一章分享完了，差不多这一章的内容呀，就是这个样子。那只是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从足坛的这个角度，当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看到这是一个祭坛，看到这是一个要在这里足坛，神的百姓要在这里足坛。那亚伯拉罕的一生也给我们看到，他是到处足坛，所到之处他都在那里足坛。一到了应许之地，从伯特利，从西伯伦，从在上一章其实有提到在腓力士人的地方，在这个别斯巴腓力士人的地方，那里只用了一句话，在最后第二节的时候说到在那里求告永生神的名，当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的时候，其实那也是一个足坛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他一路足坛的时候，生命一路成长，生命一路突破，一路经历提升，神一次再次接二连三的告诉他有关给他的应许。那么在一路给他的应许当中，特别我们知道先前那一个行割礼的那一件事件，神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要做完全人。所以当神有一个要求说，我跟你立了约，那你要做完全人，而这个做完全人的当中，我们看到来到今天这一章，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祭坛。所以今天我把这一章的题目定为完全的祭坛，是因为亚伯拉罕他一路在足坛的当中，一路就是跟神有一种的关系。可是足坛，我们知道过去他的足坛大概就是在一个地方堆了一堆石头，然后在那个地方有所谓的献祭。那我也不晓得，因为当时有关献祭的这个启示还没有完整的显示出来，那是在摩西的时代，后来才有把整个要献祭要怎么献啊才说出来。可是之前没有。可是早在挪亚的时代，或者甚至更早，在亚伯的时代，他就已经有那一个所谓的把牲畜杀了来献上的这样的一种的献祭。那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启示啊，一路这样下来，虽然还没有成为一个很完整的，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么过去亚伯拉罕经过了多次的足坛，多次的献祭大概，可是要做一个完全人，来到这个时刻，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完全人呢？你会发现说，神在这里又放了一个试验啊，这个是跟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很类似的。好，今天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你是得胜了，你是通过了，你是可以承担或者承接一个托付跟使命了，其实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一次又一次的得胜。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三个层面来思想。第一是完全的祭坛之奉献。那既然讲完全的祭坛，所以完全的祭坛关系到一个完全的奉献。那怎么样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呢？所以当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一个观念，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要试验人的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常说如果出于恶者，那是一个试探，试探的目的是要让人跌倒是要让人被击垮是要让人陷入在罪的里面。可是神却往往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上，他预备了一个试验，试验就是一个考试，试验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通过了就得奖。那没有经过试验怎么样呢？没有经过试验不表示说我们就被咒诅，没有经过试验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暂时还没有给我们，就是他要继续锻炼我们，训练我们一直到我们的信心能够那么坚定的，没有疑惑的。那很显然亚伯拉罕经过了多次的这种考验之后，来到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所面对的考验是应该说是最大的因为刚才前面国清讲很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就是来到这个要献上 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来，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是你所爱的以撒。那么就这个，在这句话的当中，神也一再的强调，我不是不知道，这是你独生的儿子，只有这个才算是你的儿子，是你所爱的啊，这我所知道，因为你到了年老100岁的时候才得了这个孩子，你想可以多么的多么的爱惜啊！昨天去看Robin 跟 Leon 他们的女儿啊，他们两个都很高大，哇，他女儿很娇小啊，但是很出奇的，我们看见一看到他的时候，他那种眼神，他那种嘴型跟你的互动，哎，我们觉得很惊讶啊，一个才出生几天的一个孩子，那么有那么有互动的能力，哎，觉得蛮特别的。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期待要有孩子已经很久了啊，所以这个孩子是他们所爱的啊，他们所算是到目前来说是独生的，是他们所爱的。好，可是当他们有一个领受要把他取一个名字叫 Debra 的时候，就是预备说他是一个为神摆上的一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预备。那我就觉得很好，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这个摆上你可以看得到啊，你可以还可以互动啊他可以服侍神啊，你这个都很好。但是亚伯拉罕所面对的是摆上一次就没有了啦，因为这个摆上是献上为活祭，就是说没有拿回来的机会。那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神的要求要我们摆上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感觉很容易你要摆上时间可以啊，我今天没有了时间，我今天本来要去做工，本来今天可以赚钱，可是今天教会有一个需要，好，我摆上这一天。但对我们来说没关系啊，摆上这一天我还有明天啊，摆上明天我还有后天啊。那我们都有很多的剩余可以摆上的。但是当神的一个要求是要把你最好的你最爱的来摆上的时候，那是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最爱？我们的配偶吗？我们的儿女吗？或者更具体，就是比较现实，我们的钱，这个是很可能我们就比较能够衡量得到的啊。可是当哪一个是我们的最爱，神说，如果神说我要这个，你预备可以这样摆上吗？其实在我的过去的信仰的生活体验的当中，有多次经历一些考验，就是当儿女面对一些考验的时候，甚至当中有一种的隐忧，是不是他们会因此而牺牲了。但是打从心里面我就做了准备，做了准备是说，任何的事情神如果是出于你，如果是你要，我要降服。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人心要做好准备，就是神其实真的要吗？如果神真的要，恐怕神真的背后有一个更高的美意，是我们绝对要相信神是好的。那所以看到在这里，除了这个完全的祭坛的奉献是第一，神要试验人心；第二，人有单纯的回应。从亚伯拉罕的回应的当中，就看到他的回应是非常的单纯，是完全的顺服。神要他摆上，他就摆上。因为我相信神说话，亚伯拉罕已经有过这种经验。神说话很少数，好像在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上可以讨价还价啊。如果45个呢？如果40个呢？如果30个呢？神很常不是这样，神讲了一句话好像他就消失了。那在这里很显然，神也是说了这句话之后好像没有给他回应的机会。然而就看亚伯拉罕信得过吗？既然经过了那么多事情，很显然在这个时刻他的完全，他之所以成为信心之父，我想就在这个地方他显明了他的那一个，神既然说那我就回应。尽管我不晓得亚伯拉罕的里头什么思想，他的思想从他的回应当中正如当以撒问他说， 爸爸，柴也预备了啊，刀啊火啊都预备了，那么那个祭物在哪里呢？亚伯兰的回答是：神必有预备。那当亚伯兰回答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他心里面怎么想，神必有预备，那个预备是什么呢？他不知道答案，但是他知道神必有预备，因为他知道神既然是应许的神，神是说话的神，神是要赐福的神。那所以他的理性已经不再跟神不再去理论去分析，而是直接跳到一个结论：神必有预备。信心引我们跳到一个结论，是神必有预备。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过程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人的理性的，怎么办呢？怎么可以呢？那这样合理吗？那后果又怎么样呢？我有太多太多人的一种的思维，但是我看到他却直接跳到一个结论，就是神必有预备。那么我想这是他的一个回应。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其实也在不断的面对神给我们的一个所谓的试验。那个试验是从过去我们也面对过建教会的试验，我们面对过婚姻，或者面对过牧养，面对过很多一个又一个的生命的考验，多少次想放弃，多少次很绝望，但是当我们坚持说：神啊，我相信是你在掌权，我相信你的应许必要成就，我们看见一步又一步的去经历神的一个预备。所以我想今天当教会在建殿这个事情上，我们面对的考验，去年我们学的功课，那今年我们有今年要学的功课，是今年要面对的是一个好像更长期了。因为毕竟那个建殿的头期，那个是一个时间性，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要完成，但是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是五年，可以20年，可以去到25年。那我们看到接下来的那个所谓的偿还可以是很久，但是很久我们就变成可以说那没关系啊，就慢慢来，那也好像不是我的事了，已经是我下一代的人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巴不得神给我们的看到的是，神既然应许，神必要成就，但是人要相信。所以当神感动我们奉献，我想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再一次的去经历神的一个信实。那在第二个思想当中第二个学习当中，这个完全的祭坛除了有完全的祭物，那接下来就看到耶和华以勒的预备的这一件事。在耶和华以勒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刚才讲到说亚伯兰已经先说了这句话：神必有预备。那么这一句话是一句信心的话，是还没有看到的，是也不知道的，可是当他的行动一路来到一个地步，神必有预备，神必有预备，可是来到了好像还没有看到神的预备。这个祭坛已经煮好了柴已经放上去了，还没有看到有神的预备。然后既然神说的是要献以撒，好，就要把以撒绑起来我们在说以撒当时应该是已经是一个30出头的一个很壮的一个年轻人了，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小童因为从随后就是撒拉去世的那个事情，我们可以知道撒拉去世是127岁嘛所以当时他90岁的时候生以撒，所以你会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一个30岁或者30出头的一个年轻人，而如今亚伯兰要把他绑住，我想他会什么反应呢？你做什么绑我？大概他的孩子也学到一个，你安静，你就是被绑就对了。你看到他也是这样子的，那被放到台上，那当时他如果要挣扎，应该也还可以挣扎。还没有预备，亚伯兰在等神必有预备。那个预备在哪里呢？当下整个事情就是会来到一个点，他刀拿起来的，因为这是他听了神的吩咐所必须做的步骤。所以来到这一刻，哇！你想象神给人试验的时候真的 很常是来到千钧一发，来到最后关头，来到最后一秒，就好像说神啊，你再不出手我就完了了，真的就是来到这样的一刻。那或许亚伯兰可能他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信心，是我就算杀了以撒，也许他会复活过来，或许又有什么神迹会发生，不知道。总之他绝对相信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当我们现在在想象他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想这个过程是我们的生命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神没有让我们一帆风顺，神也让我们有起伏有考验，可是每一次的起伏考验，我们要回到神是怎么应许的，抓住那个应许就是没有错的。神应许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我想这是我们所已经领受的。然而他怎么样经历到认识到，原来我们的神叫做耶和华以勒，原来我们的神是有预备的神，在你的需要上他是预备的，他是那一位供应的，他是那一位能够补偿或者满足我们当时的一个最大的需要的。那怎么样能够认识到呢？原来也真的是只有先顺服后领受，或者是先摆上最爱后经历预备。就看到神总是让人在经过考验之后才得着这样的一个祝福。那在这个事情上，当然圣经这里除了给我们一个学习，圣经这里也是一个预言或者一个预表这个预表也很有意思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他所爱的，就像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神所爱的，然而要他献上成为一个活祭，正如耶稣基督怎么样献上成为一个祭物，而且所献的地方是在摩利亚山上，而这个摩利亚山经过一些圣经学者的考察，因为这个摩利亚山后来在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摩利亚山，而演变成为就是后来的哥哥他山那这个推敲或者这个考察如果属实的话，那我也觉得属实是很合理的因为就是在同一座山上，当年神要亚伯兰做了这件事，后来神自己也做了这件事，而亚伯兰怎么样成为万民的祝福，今天神的儿子也成为了使我们蒙福，也成为万民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整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来到最后一点，第三点就是成为万民的祝福。因为当神看到亚伯兰经过这个考验，得胜这个考验之后，他又再一次的重生，而且这一次的重生所说的内容又更具体或者又更深一层了就是从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学听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听而已，我们没有从，听听就过了，听听就算了甚至很多人每个礼拜都来听，但是听是听，但是不见得会从。而亚伯拉罕听从了，因为他听从了，就看到在这个应许的祝福当中，不但胜过仇敌，所以得胜仇敌。当我们在面对考验、面对征战、面对敌人的时候，原来其中一个得胜是什么？听从神，不在乎仇敌是怎么样，不在乎敌人如何，所以他的子孙怎么样得着仇敌的城门，都是因为听从。那这个事情是应验在当时他们进到迦南之后就是那是摩西的后代耶稣亚的年代，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仇敌之后，怎么样因为听从神的吩咐，他们就得着了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我想我们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听从。 那回到现实的版本，就是我们今天愿意听从神的人，我们看到经历婚姻的改变啊，夫妻关系的复合，愿意听从的人看到生命的成长，愿意被牧养啊，愿意被牧养，愿意被修剪，生命成长，愿意听从，我们就经历了信心的这个功课啊，我们就啊买了这个地方，建了这个教会。那因为听从，所以我们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像今天有一些婚姻面对困难问题的人来找我们，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说我们要给对方的一个帮助，其实也是回到神的话。神的话是要你去爱，去饶恕，去接纳。那我们经过了，我们听过了，我们经历这个祝福，我们也要成为这样的人的祝福。所以很多婚姻有问题的来到这边会经历祝福。那我们面对生命要被修剪，在牧养当中要成长的，我们的基本上我们也是被修剪过，我们的小组长也都被修剪过，所以我们会成长，我们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因为我们首先经过了这些考验。在鉴定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子啊。这个礼拜啊，有一个教会的牧者跟几个领袖要来啊找我们，问题啊找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原来他们听说啊我们怎么样跟 URA 申请啊的这些的事情，怎么样按照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也已用了这种轻工业地已经用了6年，但是他们发现有一些潜伏的问题，所以他们觉得哎要怎么样来啊走对应当走的路。那我们也经过了这个考验啊，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先走这段路，所以我们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我相信这个从教会、从个人、从生命、从婚姻、从家庭啊，我相信这都是因为我们啊首先经过的考验，后来我们就成为多人的祝福。我想今天这一章完全的祭坛，其完全的奉献，也因为这个完全的奉献，我们看见就带来了一个完全的祝福，看到神是怎么样预备的一位神。那我觉得当今天我们在看这一章，也就是刚刚我们的奉献箱刚刚才预备好啊，还没有正式启用，可能大家看还看不到，只是看到一个橱啊，真的这样看只是看到一个橱，走出去也这样走出去，真的还不会看到，因为我们的招牌还没有挂上去，所以看不到哦，那边原来是一个奉献箱。是，我想这是一个要启用在神国建殿的这个事情上哦，我们要看见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祭坛，这是一个祭坛，那在祭坛当中有一个让我们献上祭物哦的一个奉献箱。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特别祷告，让这个奉献箱也再次的被分别为圣，成为这个祭坛当中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我想这是今天这一章经文给我们的一些的思想。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